赤塔市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2月25日发布消息说，当地的一名居民因为叛国罪被判处8年的徒刑。这位名叫瓦西里耶夫的男子为外国间谍机构收集情报。法院说，整个审判过程保密，不对外公开。当地的多名联邦法官裁决了这起案件。俄罗斯媒体报道，瓦西里耶夫今年52岁，他向中国间谍机构提供了情报，与过去在俄罗斯所发生的涉及中国的许多间谍案不同，这起间谍案件对外公布的信息非常少。法院在2月初就已经宣判，但是过了3个多星期之后的2月下旬才对外发布判决的消息。瓦西里耶夫在2019年的8月被捕，10月份被捕的消息才对外公开。他被捕后曾经一度被押送到莫斯科提审，因为许多庭审资料都印有机密和绝密的标签，法院的整个审判过程都禁止包括家属在内的其他的人员旁听。被判刑的瓦西里耶夫的身份同样没有曝光，俄罗斯官方更没有透露瓦西里耶夫为中国收集情报所涉及的领域。俄罗斯过去所发生的间谍案件多数都与当地科学家向中国出售或是提供科技资料有关，所涉及的领域多集中在航空、航天、发动机、潜艇、潜射导弹、火箭，甚至北极和技术科学等领域等等。但刚刚宣判的这起案件与以往有所不同，除了案情特别保密外，在案件发生地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政严重依赖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补助，当地更没有重要的俄罗斯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然而当地却拥有金矿和油矿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与中国和蒙古相接壤，曾是俄罗斯与中国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的签字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军队曾经多次前往当地的大型演习场参加两国军队的联合军事演习活动，当地驻守有俄军第29军。1969年苏中的边界冲突之后，苏联紧急从部署在北部主要针对北欧的部队调派到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负责针对中国的第29军。10年前的俄罗斯军事改革之后，第29军还指挥着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配备有伊斯康德尔式导弹的战术导弹部队以及防空和其他兵种的部队。第29军同样负责管理当地的一些大型的军械仓库，目的是一旦俄中边境局势发生变化，从欧洲地区赶来的俄军增援部队可以从这些军械仓库中立刻提出和使用各种武器装备投入战斗。在苏联和中国交恶的年代，首府赤塔市也曾经是苏军后贝加尔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当年驻扎在蒙古的苏军重装装甲集群都归后贝加尔军区指挥。二战末期苏军出兵中国以及苏中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苏军都曾经或者是计划从蒙古作为进入中国的主攻方向。这已经是今年头2个月以来的第二起在俄罗斯所发生的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1月份，一家俄罗斯关键航空和海军舰船发动机企业的2名资深工程师被捕，同时也是企业高管的这2人涉嫌退休之后向中国提供有关的发动机技术，同时还为中国培训相关领域的人才。在去年，俄罗斯同样发生了几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给外界的印象是越来越近，官方更宣称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没有上限，但在双方更多交往互动的同时，两国之间的间谍案却如此频繁发生，让许多观察人士感到震惊。 在两国边境地区刚刚宣判的这起间谍案也反映了中国在俄罗斯的情报收集活动的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丝毫不松懈，下手时绝不手软。就在贝加尔斯克边疆区法院发布间谍案判刑消息的前一天，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了每年举行的俄罗斯情报和安全机构人员的大会。普京发表演讲，称赞俄罗斯反间谍机构工作高效，每年都能够发现很多外国在俄罗斯的情报收集活动和泄密。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把中国当成威胁的思维从来没有改变，而且两国关系越密切，也就有更多的人越能感觉到双方关系中的那种潜在的不信任感。尼克里斯基说，很多观察人士、媒体记者们都不再像五年前那样对俄中关系充满乐观，现在很少有人高调说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与中国的关系将是长期性的和彼此互利等等。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台面下的问题太多，许多设定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他说，越同了解两国关系实际状况的人接触，就越能感到许多人对官方针对两国关系的宣传很不以为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